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的空中崇拜，我们即将进入生命记34章1到12节。生命记34章1到12节，这是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正道的主题是最终的眺望，最终的眺望。同时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及早的预备心，和我们一同在圣餐礼仪中纪念主。以下让我们一同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奉主的名，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崇拜，请听神的话。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我们用要等候主来敬拜神。我们第一节请诗班来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今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诗歌荣耀归于真神，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至死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出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迎来接触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赎罪万千救恩主宝血功勋，凡信者得永生，神已许世人，只要我中罪人真心接纳主，一尽心靠耶稣，必蒙他饶恕。赞美主，赞美主，全体听出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触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真神，他成就大事，借神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全身子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出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住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
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从创世以来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在主耶稣基督的里头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可以无有瑕疵。谢谢主爱我们，你按你的旨意喜悦我们，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凡有血气的都要来颂赞你。我们今天在主的殿中，我们要敬拜你， 愿你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要用另外一首诗歌《深知所信》，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赞美339首。唱1-3节，
不知救主奇妙恩典，何以向我显现？何以向我如此不堪？竟蒙救主拣选，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何以心得救，慈恩向我成就。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生命如何感到令我罪孽思想，显示救主叫我伤心痛苦，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深相信他实在是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
谢神。我们继续用四福救主，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赞美229首。我们唱1-3节，
恳求大牧到我前行，我真需要主关心，恳求引导快乐操场，预备阳光安我身，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救作主你，赐福救主，救主，赐福救主，我愿
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可以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我们天天在你的眷顾和保守当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在哪里，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主，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位向每一位爱你的人你都守约施慈爱。主，我们也知道，主我们本来是尘土，主我们本来都不配，但是主你却让我们得着那丰盛的生命。虽然我们的年岁不过是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主我们知道我们所思想的常常都是劳苦愁烦，但是这些转眼成功的事情，主你让我们去经历，好叫我们知道，主我们怎么样来数算你每一天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是不配，但是我们愿意，主我们回应你，谢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主，叫我们能够因着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早晨有一个渴慕你的心，主我们到你的殿中来切切的寻求你。主，我们愿意，主你得着我们，愿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敬拜当中，主你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也恳求你高葛牧师的口，主当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你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主，让我们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接下来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经文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34章第1节到第12节。生命记34章第1节到第12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讲台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生命记34章第1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伯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昆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 感谢神，今天早晨葛牧师要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他的题目是最终的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有没有预先想过，你的安息礼拜上面你要找谁讲道？我之所以这样问各位，是因为我自己被一个年轻人百般的邀请或要挟而刺激到的。他是一个教会里面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现在30出头，我认识他大概快10年了。那么我观察他生活中大小事情呢，全部都是有条不紊的预先安排，他从来不迟到，他的生活他的服事他永远匆匆容容，按部就班，预先安排所有的计划。他的行事历上面呢，是有条不紊写下2年的要做的事情，生活服侍休闲每一天的时间全部的控制好，而且可以精确执行到毫秒。到今天他已经不下这10年不下70次，他问我说邀请或要挟我当他安息礼拜的讲员。他好几次见到面就说小哥哥啊，他们都叫我小哥哥，说小哥哥你记得你答应我你要主持我的安息礼拜对不对，那请问你的题目跟经文到底出来了没10年前他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我非常理性客观的跟他分析说，哎，你现在20出头嘛，小哥哥已经40出头了，现在谁参加谁的安息礼拜还不确定吧，对不对？我没答应他，可是现在呢，10年以后，我已经非常淡定地回他那这个问题说，好，问题是你要快啊，你不要拖啊，小哥哥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已经剩下半条命要过一辈子了，我没几年好活了，关键在你，你要确定比我早挂掉我才有机会主持你的安息礼拜吗？不过我真的是很有诚意了，为了这位特别的年轻人呢，我的题目经文真的有替他在客制化的想哦，虽然用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了，他蛮健康的，但是他认真生活的诚意真的感动我，特别提早为他准备安息礼拜的讲道。 OK， 各位不管哦，你在世怎么活，你安息礼拜的讲道永远是别人为你准备的。今天申命记34章1到12节经文正好就是摩西一生的最终回，他的闭幕曲，他书末的拔，神为摩西一生所下的注解就在这一篇里面咯，特别是后面这3节10到12节，10到12节里面提到说，这是申命记最后的3节结束语，也是摩西5经的结束语，非常简洁而且精准地提到摩西一生的职分，指着他是先知。先知是什么？传讲神话语的人。特别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有他先知的定位，而且是超过其他所有圣经里面的先知。怎么说？其他的先知呢，耶和华怎么跟他们显现？在异象中，在梦中，甚至祭司呢，他们有时候用乌灵啦、土冥啦，就放在胸牌里面去卜卦。然而在民数记12章6到8节里面呢，耶和华说跟以色列人他们讲，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哦，其他先知都是异象中，都是梦中，神透过这些东西传达他的旨意。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什么啊、哦？好羡慕，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各位，其他先知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摩西不是这样，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我要与摩西明说，我要与摩西不用谜语，我要他见我的形象。够伟大吧？ 其他先知根本比不上。而其实你知道最伟大的是什么吗？摩西可能还不是最伟大的先知，因为他是最伟大先知的预表。怎么说？申命记十八章十七节里面，耶和华对我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谁？像摩西。啊，其他先知不像你，但是有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我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传给他们。指的是谁？原来在使徒行传三章里面跟使徒行传七章里面，彼得跟斯提凡就着这段经文解释，告诉当时的人说，你们应当悔改归正，是罪得以涂抹。为什么？因为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指的是谁？原来这位超过摩西最伟大的先知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在人世，他传讲神的信息，他教训人，他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亲自行过无数比摩西更大的神迹，更重要的是，他将神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带入到永生应许的国度里面。这都是摩西没有办法做到，这都是超越摩西，这都是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而且不只是先知而已，耶稣基督他还是大祭司，他还是天国的王，他还是神呢。这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摩西完全没有办法超越耶稣，完全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他只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然而我们回到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几样特别的事情。这位先知到底跟别的先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特别一样的是第十节，我觉得这是我最羡慕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面对面，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七到十一节里面可以看到，摩西平常的工作是什么？他会把会幕，特别是属神的会幕，搭建在所有以色列人那一群帐篷区之外，有一个帐篷特别叫做会幕。百姓呢，他们每次有事情要摩西去求问的时候啊，他们都站在自己家里面的帐门口，然后看摩西进会幕。进会幕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会幕上面总是会有一团云，那团云柱摩西进去就像自动门一样咔降下来，然后每一个人呢看到那云降下来的时候，你就咔叮叮了，不要太白目，赶快躲远一点，因为耶和华在帐里面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摩西一直到什么时候？等到跟耶和华说完话出去了之后，哎，很特别的是，里面有一个伏笔，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哦，原来摩西每次在跟神讲话离开了之后，是约书亚在会幕里面守着，其他人都不能接近会幕，没有人敢接近，只有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只有约书亚能够留在会幕以内。这是很特别的面对面。第二个很特别的地方呢，是行各样神迹奇事。对谁？对埃及人。你从出埃及记里面第三章到第十四章这么落落长里面的记载，都记载着耶和华打发摩西到埃及 降了十灾神迹，然后让法老放人之后，他又越想越不甘愿，然后又带了御林军追到红海，然后摩西杖往红海一指下去的话，所有法老王的军队全部淹死在里面的神迹奇事。各位，这些你都在迪士尼的动画里面看过，但小朋友我都会提醒他，摩西是以色列人，他不是埃及人，虽然他叫做埃及王子。以色列人呢，他是行大而可畏的事。大而可畏对谁？不是对埃及，是对以色列人。怎么说？神在以色列人中显大能的手，行大而可畏的事。为什么？教训以色列人。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记了很多神在以色列人中行的神迹奇事，是为什么？是行到让你怕，让你震惊，让你知道我在你们中间，不要造次，不要作乱，不要造反。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三节，以色列人每次在发怨言的时候，神就让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全部烧死他们了。摩西为百姓哀求，火才熄灭。民数记十二章里面，摩西娶个太太也不行，然后被米利安念，被哥哥念，所以神就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摩西就为他求那个大麻风，把米利安关在营外七天，每个人都在帐篷里面看，米利安怎么回事？全身白得像白雪公主，可是为什么又有斑点呢？会害怕。可拉叛党，在民数记十六章里面，全家可拉、大丹、亚比兰全部被那个地开口吞灭了，帐篷就整个掉进去，多可怕的事情！民众埋怨，就瘟疫全部在他们中间，一天死了14700人。民数记十六章，摩西在旷野里面，就为了那些火蛇咬伤的那些抱怨的那些暴民里面，民数记21章4到6节里面举铜蛇来救他们。各位，你会发现，神在以色列人里面所行的神迹奇事，让以色列人非常震惊的，全部都是有死人的。你是摩西，你会想要行这些神迹奇事吗？我宁愿当像大卫布莱恩一样，小朋友看到我都哇，好厉害的魔术师，会变这个变化变什么的话。可是摩西每次一去变，不是爸爸死，就是叔叔死掉，就是舅舅挂了，就是谁受伤，全部都是这些事。摩西愿意吗？他在以色列人里面所做的事情，每次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就是在旁边代求，每次灾后神迹奇事之后，他就是为民众疗伤，为民众安慰。各位，这是摩西在最后三节神为他所下的定义。这位神迹他所做的是什么呢？这像墓志铭式的拔里面写道，说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第一个在与神亲密的关系上面，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人；第二个在彰显神全能的事情上，第11、12节，摩西从神得到能力展现出来，从带他们出埃及，摩西身上就不断在彰显神的全能，跟彰显神与他们同在，与摩西同在，与以色列人同在。各位，我们想到摩西在80岁到120岁这段服侍神与神相遇的开始跟结束的时候，很特别的，神给他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分别发生在两座山上，其余的时间摩西都是亲密的与神面对面，毫无阻拦。他在西乃山，又称为何烈山，他在第一次的预象里面遇见神，他在西乃山上面跟神很亲密的交通之后，颁布了十诫。摩西跟神相处非常长的时间，他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神的荣耀，领受神的心意跟神的律法，下山后就把他带入到服侍神带领人的生活里面。西乃山、何烈山是他一生服侍的定妆山，从这个意象开始。 一直到后来在会幕中见神谈话，然后回到以色列人中求问处理人事，不断穿梭往来神人之间，号称神人的基础都是从这座山开始。各位弟兄姐妹，奉劝各位没事多去爬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何烈山上，在尼波山上，神给他两个意象。我们先来看尼波山上，在今天的经文，这是在他在结束他的服事的时候，神给他看到的最后一个意象。第一节到第三节，34章1到3节里面讲说，摩西从摩押平原登上了尼波山。所谓的摩押平原，所谓的尼波山，就是在神应许给他们进去的这个迦南地，这个长形的土地之东边中间的地方，这是摩押平原准备进去的时候的外面的这座山上，叫做尼波山。那么他在尼波山上临终之前，独自一个人眺望应许之地，没有办法进去。在这个眺望之中，神给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他所有带领的这些子孙都已经是第二代了，第一代全部都死光了，散布在迦南全地的异象。真的就在这异象里面，他能够得着安慰，安然见主面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临终时候心里面最挂念的是什么？在世上很可能是你的后代子孙呢。尼波山照我们的了解，它海拔大概差不多是800公尺了，大概就跟我们现在阳明山的那个大屯山公园啦、小油坑啦、冷水坑那种高度一样哦。喜欢爬山的大概知道，那么它最高点叫做比斯加，这意思就是另外在里面一座山的名字，最高点。那么天气晴朗的时候呢，你站在尼波山上，大概可以看到那个北面那个黑门山，大概距离160公里的地方，蛮远的。但是因为它中间被群山围绕，锡安山这些挡在中间，所以你没有办法从这尼波山看穿这些山，看到海那边去，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那么摩西这么清楚的从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一直到西海，到南地，到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等等等等，这些部分他是怎么看到的？你说他眼睛好吗？没有近视，没有老花眼，也没有白内障，他站在那边可以看，才怪。你站在小油坑，就算给你望远镜，你看得到那个龟山岛，你看得到恒春的帆船石吗？那不是眼睛的问题，那视野世界的问题。神让他看到基列全地直到但，意思就是约旦河东边从北到南的整个地。拿弗他利全地呢，也是让他看到最北边，拿弗他利那是在最北边的，跟加利利海的西边，这是看不到的海，但是摩西在异象里面看到的。以法莲跟马拿西呢，是在中部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在耶稣时候的，大概是在差不多撒玛利亚省的地方。那犹大全地直到西海的这部分，是在西边一直到南边的地方，地中海为界，西海就是地中海。然后从南地一直到棕树耶利哥城的平原呢，则是慢慢的往南，一直往北东边这边推上来，又回到这个摩押平原的这个尼波山。意思就这么，他整个在异象里面这样子从北到南看了一圈，他看到什么？看到他的后代在迦南地里面。哎，各位，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些地名在摩西在看的时候全部都没出现。什么意思？因为十二支派还没有进去分地啊，他们现在谁在北边，谁在东边，谁在南边，这些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分地之后，你才知道他们各部族站在哪里。摩西怎么会先在这个时候就知道了？各位弟兄姐妹，神 让他在异象里面得安慰，神让他在异象里面超越空间限制，他现在站在尼波山上，看到他的肉眼范围根本看不到的南西北等等的境界。摩西被耶和华善待，他超越时间的限制，让他先看到这些他挂念的后代全部进入迦南地，散居在这边之后的异象，他得到安慰了。你知道这对一生劳苦带领着前后两代进入迦南地的这个老仆人，他居然能够在这生命中最后一个异象里面预先看到自己没有办法经历的后面的事情，他确定他最挂念的这些后代确实进入了这应许之地，散居在这里的时候，你想想看，这120岁的老仆人他有多大的安慰吗？让我们联想到摩西从80岁开始，他就是在异象里面经历神相遇的这一生，他一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神也是在异象中把他带进服事，也在异象中把他带离开世界。摩西的服事从何烈山的异象开始，摩西的生命一直到尼波山的异象离开这世界。何烈山在出埃及记3章1到6节里面讲，摩西在他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意气风发的一个埃及王子有一天突然变成逃犯，逃到米甸的旷野。那么那个时候在出埃及3章1到6节里面讲到，他一辈子所装备的那些王子的礼仪、王子的训练、王子的知识，全部在这40年全部让他格式化到零，只会跟羊讲话，听不懂人话。有一天他带着羊到何烈山去放羊的时候，到了神的山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在火焰中耶和华呼唤说，第一次听到人话，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进前来，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是圣地。神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摩西第一次遇见神，他脸蒙上脸，因为什么？他怕见神，正常的。一直到最后，他在出埃及记33章18节，他跟神称歌到地，熟到他想要求看神的面。希伯来书12章18到21节怎么描述这何烈山的？他说，你们这些人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山，何烈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雨，耶和华在的山啊，当然有脚声，还有说话的声音，听见这些声音的都要求，哦呦，不要再跟我讲话，真的好可怕，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人会很怕跟神讲话，听到神的声音，这是正常的，好吗？靠近这山的，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还说，我甚至恐惧战惊。摩西在接近何烈山的时候，他是恐惧战惊的，但是这是刚开始，到了后面的时候，与神说话面对面，还会替人跟神讨价还价。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怕见神的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逃避神，我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是的，因为我们习惯生长在这个污秽世界的自然人嘛，你们总有凭证，对不对？就像那个做贼的，街上他只要远远的看到警官们骑个那个 scooter 出来巡逻的时候，你下意识就赶快糟跟他背嘞，赶快跑，对不对？这是下意识的行动。人会怕神的，这是本能。摩西开始遇见神的，他抗拒害怕，还要差遣我，别闹了大哥，很正常。但是你回想一下， 神怎么帮你克服见他的恐惧跟害怕呢？神怎么呼召你呢？当神拣选的恩典临到，呼召的那一刻开始，当惊讶的看到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之后，你开始就把你的鞋子脱下来，你好好谦卑俯伏在地，过洗心革面的日子开始咯。你常常回想你跟神相遇那一刻的景象，你光着脚丫子，整个山上全部人全部跑掉，只剩你一个人面对面的时候，请问神给你看到什么？神给你听到什么？神跟你说什么？其实这些景象都能够提醒我们常常回到神面前去积蓄再出发的能力，把握每一刻与神面对面与神说话的过程，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熟练，不会再害怕接近神，不会再害怕处理人的问题，而会越来越享受与神在会幕里面对面说话的甘甜跟向往。尼波山上摩西临终的时候，他在异象里面看到他的子孙定居在迦南全地，耳中听到的声音是，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过不得到那里去。辛苦了一辈子的目标，最后他只瞥见应许之地，只有看见了。摩西会感到遗憾吗？各位，谁的人生没有遗憾？谁的人生是完美的？没有所谓完美人生，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异象之中得到全然的安慰，耶和华对他子孙的应许全然成就，一直要到摩西死了之后才能够真正承受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天城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各位，摩西没有进迦南地吗？他到哪去了？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摩西在这一天开始，尼波山上开始死，大概说他死后1300多年，居然有人在迦南地里面的北部的黑门山上亲眼看见摩西跟神面对面说话，你相信吗？路加福音9章30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摩西在迦南地里面耶，他还在跟神说话，他还在尽忠职守，他还在设法让神带领当时代的人进入到他永生的应许里面去。各位，我们今天看别人为摩西一生写下最终章，各位不晓得你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其实我严重的猜测，摩西自己在生前也为他的一生先写下了一篇跋，只是他没想到他会活那么久，收录在诗篇90篇里面，后代把它标为说神人摩西的祷告，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用这篇非常美的祷告词作为今天的结束祷告呢。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 若是强盗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葛牧师的信息，让我们用赐福救主赞美229首，我们再次来思想神的恩典。我们请执事来收奉献。
恳求达不到我艰辛，我真需要主关心，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救作主名。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们蒙救作主名。虽然最困境，主已是受我灵，主有慈悲不救安息，释放全能洗涤恩，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我愿早天本，请求救主独一救主，将你妙爱充我心，赐福救主，赐福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赐福救主，救主，永远温柔爱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是的，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永活的真神。主，你命定万事，你也拣选你的仆人，你使我们在你给我们的年岁当中来服侍你，来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所赐的乃是丰富的，你所让我们经历的乃是奇妙的。主，我们今天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献在你的坛前。主，愿你来悦纳我们的奉献，不仅是金钱的奉献，也是我们全人的奉献。求主你来使用，并且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数算你的恩典。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我们之后请葛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起低头祷告，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
我们默祷结束今天崇拜。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